我们有两个主题经文，一个主题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的祷文，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经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而且是愿你的国降临。本身耶稣基督就是传讲天国的什么信息，耶稣复活以后也向门徒讲说上帝的什么的国度，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度不在乎吃喝，是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没有公义什么都免谈了，有公义才会有和平，没有公义那个和平就是虚假的，那就是和稀泥的，那就是伪文字的，那就是你不和也得和，你把你和了，有了公义自然就会有什么和平，没有公义不平什么这那也是自然什么而然，有了公义有了和平就会有什么喜乐，人人都追求喜乐，国家民主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过着一个喜乐的幸福的什么生活，上帝跟人说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上帝都赐福然后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兽兽，海里的什么鱼。说首先非常重要的是上帝赐福的然后我们的咒诅、我们的邪恶、我们的罪恶，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这个咒诅都是有什么罪来的罪是从一人什么来的死就由亚当的犯罪进入了什么世界，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圣经中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展现的上帝，他是一个赐福人的上帝但是当上帝赐福我们的时候甚至不是说给我们一个艺术馆、给我们一个图书馆给我们一个卡迪拉克，上帝赐福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崇高的使命，有了这个崇高的使命，那我们的人生就得以提升，就得以升华，就得以聚焦，我们能过一个崇高的什么一生。所以没有这个使命，那你看起来有生命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什么死了，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当然这个酒囊是你这儿的意大利酒，我这是茅台酒。所以很多人就削尖脑袋瓜着提高酒的质量，但是质量酒的质量再高，也不过是酒囊什么饭袋。所以说有了这个使命，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方向我们的生命就有了聚焦。在我们简履担当这个使命的过程中，我们人生上帝造我们的各样的潜能各样的才华，也就像中国人讲的一样，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但是你用在哪儿用在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使命中担当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当然底下还会讲到我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里上帝这个治理其实是由皇家的色彩的命令，所以有的人一不小心就翻成统治，是这样，变成统治的命令是要了这有的人就翻成统治神学，不是不是，人家是治理神学，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治理由那种皇家的色彩然后在其他平行的经文中解释说人算什么你就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就什么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有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使他管理你所说的错的。所以上帝赐给人的这个治理的使命，这个治理的托付，甚至我们称之为 culture mandate 翻成文化使命就有点不合适我和陈卓仁牧师最近在探讨到底怎么翻我们翻成文化使命 然后我们又有福音使命，好像上帝赐给了我们两个什么使命。那这两个使命就涉及到到底是对立呀、到底还是互相补足啊，那就涉及到两个使命的关系。但是在英文原文中很多成熟的神学家探讨的时候说的是个 culture mandate， mandate 实际上是托管。而上帝把这个世界托管给了谁啊？托管给了人。这就是人的伟大之处。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而且这个治理具王的色彩呀，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那上帝呼召我们，上帝造我们也是什么君王，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是有个大先知、大祭司，还有什么大君王。我们因着圣灵的膏抹就是圣灵心有灵犀点通，这个圣灵的膏抹就是指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当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职分，我们与基督的受膏什么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但其实路亚圣经讲的上帝呼召我们做君王做祭司，当然我们一般的和合本啊，尤其是清朝啊明朝哪敢这么翻译啊。 God made us kings and priests， 我们不敢翻译。我们说上帝使我们成为国民，你要说上帝使我们都成为君王，那你马上的面积不光是九族了，面积十族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君王是空前什么专科他认为真有天子只有什么一个，那个祭天你不是老百姓祭天，君王大臣都不能祭，谁祭啊？只有这个天子才能什么祭天，而且天子只有什么一个。你就看到在这个宗教上，在中国的这个神道社教上，这个天子在这个政治宗教的色彩上就是本身就是偶像什么崇拜，然后在政治上就是皇权什么专制他就是典型的政教大权位格基于什么医生实际上他所扮演的就是他不能扮演不可能扮演的那种耶稣基督所具有的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的什么来角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圣经中尤其是启示录中向我们写明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君王 Prince 或者 Kings 胡说形式Priest of God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祭司。所以我们都是王，上帝是万王什么之王，我们都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有自主权，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家庭有家庭不可剥夺的权利，教会有教会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这个艺术馆本身它在这个艺术的这个领域也有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当然国家我们也要承认也有其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这就是荷兰改革宗教专家首相亚伯拉罕凯伯尔所讲的 sovereignty of spheres， 说领域什么主权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有不同的什么领域，有个人自治的领域 self government， 有家庭治理的领域 family government 家政然后有国政 civil government 国家的什么领域国家不能够侵图教会的领域，教会也不要侵犯国家的什么领域。这个政教关系不是政教分离也不是政教分立，而是政教并立。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了谁啊？教会。上帝也把公义的宝剑赐给了国家。所以国家从上帝给授的公义的宝剑，所以执政官不是空空什么佩剑 justice。然后教会也从上帝领受了圣灵的什么？宝剑。所以这在欧洲的中世纪历史上被称之为双剑论， 也就是教会不能够侵吞国家，国家也不能够侵犯谁啊？教会啊，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和谐，就是要革旧什么？革位，革尽什么？失职。教会要为国家守望，教会要为执政掌权的祈祷啊，教会也要为国家啊保守良心啊，发出良心的声音啊，甚至教会也要为国家培训什么人才。但是国家绝对不能够给教会培训人才啊，因为国家不能够掌管大脑，国家不能够掌管什么心灵啊，国家一旦进入教育的领域，国家一旦要抓人心，那就成为成为集权什么政府。他不仅要管你身体的行动，他不仅管你公共领域中的啊，你脑子里想什么他都要管啊，他都要通过教育啊，他都要通过宣传对你进行洗脑式的什么掌控，这就走向全方位的啊专制啊，这被称为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啊。这种集权政府啊，也不是过去能够做到的，因为过去的基础啊，过去的管道他达不到，山高什么皇帝远，他想管也什么管不了。但是随着科技的高度发达啊，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啊，他就可以达到高度的什么掌控啊。这个时候这个集权政府啊，只有在先进的发达的科技的时代，才会在德国啊，才会在俄罗斯，才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啊，科学技术啊，使这些暴君苦力如虎什么添翼。所以这个词英文里面基本上 technology，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技术的专科啊，高科技所造成的现代的什么来暴政啊。所以科技本身也是双刃的利剑啊，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什么行恶啊。我们不能够对科技，我们不能够对这个萨尔斯，对这个赛先生顶礼什么膜拜啊。这个赛先生萨尔斯在拉丁文中不过是知识啊，我们对这个知识要珍惜，要善用，但是我们不能够把知识当成神灵啊顶礼膜拜，我们更不能够用我们掌握的知识来掌控别人，操纵别人，来凌辱别人啊，那就走向啊集权的啊专制。但是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啊简短的分享到啊上帝的国度啊，分享到神的国度在乎啊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什么喜乐啊。当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严格的查考原文啊，其实不仅仅是圣灵中的喜乐啊，这个 in spirit 其实也涵盖借着圣灵，在圣灵里的公义啊，在圣灵里达成了什么和平，在圣灵里达成了什么喜乐啊。就像朱道文的那个架构一样啊，愿你的名被尊什么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其实那个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不仅仅是形容愿你的旨意，也包括愿你的什么国，也包括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上如同什么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如同行在什么在天上啊。这个架构啊，这个文本啊，我们可以考察啊，最起码从语义学的角度啊，能够做出这种合理的什么啊解读。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中所启示的啊，这个天国或者这个国度这个主题至关什么的重要啊。甚至当我们讲到圣经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这就是一个 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 就是一个主权的宣告。所以时间啊，空间以及在时空之中上帝所造的啊各种其类的这些物 啊，物的变化，物的组合，啊，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无非就是时空，并且时空中的物的各种啊形式，但是时空以及时空中的这个物，也和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空间、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历史，都在上帝的掌管什么来执行，也就是说，都在上帝的主权什么来执行。还有一次啊，一个也是有关部门的官员。啊，给我聊天，他说王先生、王牧师啊，你看美国真坏，不尊重我们中国的什么主权。我说你他们可能有点笨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美国宪法，我说美国重要的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宪法文本中没有主权这个概念，因为主权是谁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人干预的主权。绝对大权是在谁呀？在上帝手中，主权就是主的权利。你人生老病死你都做不了主，你有什么主权啊？你做那个被人这个杀猪拔毛的那个主还可以，但是生老病死啊，各个方面你都做不了主啊。你个人是有限的个人，个人是有罪的个人，你组合在一起还是一个有限的组合和有罪的组合。你这个有限和有罪的组合怎么能够声称自己享有啊至高无上啊别人都不能够评说介入的大权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啊理性的自负啊，本身就是罪人的什么狂妄啊，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法理上是不具备什么合法性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座右铭就是 In God 为什么 Trust啊，甚至美国总统就职宣誓的时候，宪法当然啊，美国的刚性宪法至关重要，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够按照宪法宣誓，因为在宪法之上还有高级法 higher law 高级法啊，比这个宪法这个基本大法更高级的法律。而在宪法的合法性来自何处？宪法的合法性不是因为枪杆子里面出宪法，因为我有枪，我说了算，那我就立法，就像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人言计法，言出什么法是，我说的话就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啊，这个主权啊，确确实实只有上帝，他才拥有至高无上的什么哎主权。啊，所以哪怕是美国这样的宪法，刚性的宪法，它的合法性啊，不是来自于人的权利啊，它的合法性也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投票，因为如果民众投票就有了合法性，那就意味着真理是在多数人的什么掌握手中，真理不在多数人的手中，真理也不在少数人的手中，真理也不在一个人的手中，真理只有在谁啊？上帝的手中。而是至高的上帝本身，他就是道路、真理和什么生命。我们所寻求的真理，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用字句就可以概括的道理。我们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这个终极的真理本身，是一个 personal truth， 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什么生命啊，这个真理的终极啊，大道的终极啊。啊，是由它的形上性，啊，是由它的啊根本性，啊，这个形上性和根本性的极致就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中讲说上帝的国度，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现在很多一般的福音派，啊，包括我们很多保守的教派，啊，也都是以此展开了创造论与进化论什么。这些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四千年前，当上帝的灵默示摩西，在旷野显现了摩西什么五经，这个摩西五经就是要写给新一代以色列人啊，人之将死起源于野山啊。摩西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 他知道他要行讲什么历史，而且他知道他也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一代人，老一代人都倒闭的什么旷野，但上帝已经启示给了他们律法。所以摩西啊，又把代代想传的口传的啊，上帝说给他的啊，甚至上帝用手指刻在石板上的约法什么十章，啊，有的人说十条诫命，我说不对，不是十条诫命，是约法什么十章啊，因为十条诫命根本不是十条诫命，是远远的多一什么十条诫命。我们继续解释这个话题啊，我们有充分的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是严肃的聊天，聊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天人大师啊，是。所以我们讲到啊，圣经的主题啊，天国或者是国度啊，然后我们讲到圣经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圣人，但是比国度和圣人这两大主题更具有优先性的，那就是上帝本身啊，上帝通过立约啊，上帝通过他的国度，其实最终是彰显上帝什么本身啊，使万有啊都归荣耀啊给他。所以当我们讲到摩西在旷野中啊，写下摩西五经，写下创世纪，神的灵默写他。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这是一个主权性的什么宣告啊。其实圣经的这句话，我从没信主，你不服上帝，你看这句话你最不服，因为这句话没有讨论的余地，是吧？这句话就是我是你爹，你咋这样讲，不是你的不敢这样讲，不是爸的不敢这样讲，这是一个至高大权的一个啊，宣告性的啊，是一个宣誓性的啊，绝对不像印度的啊，我原来学习印度教啊，吠檀多哲学啊，最深刻的吠檀多哲学，吠陀经啊，真理之经，知识之经。那第一句话来呀，让我们探讨绝对真理，这显真有限啊。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要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那还迷糊着呢。还在黑暗中什么摸索的啊？那些所谓的经典，那些所谓的典籍，那都不过是人在黑暗中对于上帝的啊追问啊思辨啊，或者可以寻求什么二德，但是那个寻求二德也都不是爱的知识，也都不是使我们得救的知识啊，而是一种存有上的、思辨上的、认知上的，也就是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是明明什么可知的，虽然不能见，但借着受到之物什么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来推诿的。但是摩西圣灵默示他啊，写下这样的一些经文，其实解决的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经旷野，然后是跨过约旦河得了什么迦南地。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学政治学法律，首先是合法性，你家有权利立法，你这个法是善法还是什么恶法，恶法什么非法。有一次那个有关部门说，哎，王先生你又来非法传道，我说你给我谈法律啊，我再加一句恶法非法不行吗？所以啊，很有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圣灵这样默示摩西写下这样光辉啊，灿烂啊，这样识破什么天经啊，其中上帝创造什么天地，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的合法性在哪里，就在起初上帝什么创造天地，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 世界和中产期间的，都属于谁啊？不属于亚南人，也不属于我们中国人，也不属于美国人，属于谁啊？属于上帝。上帝要给谁就赐给谁，上帝要炼给谁就炼给谁，上帝要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这种是至高主权的宣誓，也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性的什么本源。这样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美国总统宣誓的时候要按照什么圣经，因为宪法这个根本大法的它的终极性的合法性，它不是来自于某个君主制一个人一言堂，它不是来自于某个精英集团寡头集团贵族制，它也不是来自于 demos 人民什么大众。有的时候我们在民主制的制度中，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什么声音啊？中国人讲天使自我什么迷失啊，只是中国人啊，也是人本主义啊，民主啊，各个方面都能够推演到极致的啊。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什么文化，可惜缺乏来自上帝的特殊的什么启示。真正较真的时候，就变得模模什么糊糊，脆弱什么还不堪。但是无论如何，我就这样啊，给大家讲到啊，圣经中上帝的国度，那你就看到神的每一句话。啊，其实不光是关涉到我们的个体的灵魂，啊，也关涉到家国什么天下。啊，在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们还讲到两大艺术，啊，一大艺术 soul craft， 啊，第二大艺术是 state craft， 啊，这个 soul craft 就是灵魂塑造的艺术。啊，我们常常尊重老师，啊，师道尊严。因为老师是灵魂的什么工程师。但是我们看到啊，在以基督教为根本的西方的大学中，一般我们常常讲的三大学院啊，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啊。神学院是医治人受伤的什么心灵啊，说一个牧者啊，应当是灵魂的什么工程师，要学会不是牧会，不是带团队，要学会牧灵，要学会牧养人的什么心灵啊！不要说哎呀，人数增加，奉献上升，教会扩大，教育扩大啊，组织扩大啊，这些都有它一定的啊优势，但是也常常有它的什么弱势和什么诱惑。但是关键要落实到。真的是你要牧养我的什么羊啊，要医治受伤的什么心灵。这个世界上太多人的心灵是伤痕什么累累啊，丢魂什么落魄，我有迷魂找不着啊，我们的灵魂迷失啊，迷失在爱情的坟墓中啊，迷失在天安门广场，迷失在东南海啊，迷失在艺术的领域中啊，迷失在金钱之中，迷失在哲学之中啊。我们这个魂本来应当是上帝吹了一口气，它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我们这个生命啊，本身就是上帝吹的这口气，你要和上帝什么连接啊。如果没有和上帝连接啊，如果是不吃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树的什么果子啊，我们的灵魂本身不是永永远远啊。当然我们也许在存有下永永远远啊，但是这个永永远远呢，是永远的孤独，那是永远的异化，那是永远的背离，那是永远的弃绝。所以真正的生命本身不一定是存有的角度啊，真正的生命是一个关系的什么角度。所以当讲到永生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什么和好，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而且不光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住在我们的什么心，而且我们也是住在 in God， 我们也是住在上帝里面啊。良人恕我，我恕良人，甚至天人合一，人天什么合一啊，甚至耶稣基督本身他是伊玛内利，上帝与人什么同在的。 而耶稣基督本身，他这个人本身，他既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什么人性，在他这个位格之中本身就达成了终极性的一马什么美。所以这个上帝的存在不再是在理念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不动的什么推动者，而也不再是那种东方神秘主义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理什么而非常理，而这个真正的天与人的什么合一啊，是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上帝里面，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性和人性完美的汇合在一个位格什么之内，但是神性仍然是完全的神性，人性仍然是完全的什么人性，二性就是不想混合不想什么离散，因为人在宗教里最大的迷离和狂妄就是或者是要把上帝变成我们喜欢的某种物质的什么形象，或者是想把某种物质的存有形象变成谁啊上帝，这些都是非常迂歪的偶像什么崇拜。所以说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在位格上的神人二性，其实就是破除了一切的偶像什么崇拜。你不要把上帝变成人或者其他受造物的什么形象，也不要神话，把人把有限且有罪有死的受造物上升成永生上帝的什么来形象。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之内的神性与人性的汇合于一个位格什么之内，这乃是上帝与人同在，这乃是天人合一的什么极致。这个极致不光是打破了一切偶像崇拜所存有的两大倾向，同时也奠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的根本。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这个教义反倒是奠定了西方自由民主法治或者是西方文明，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方化，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现代化不是印度化，现代化不是非洲化，现代化不是阿富汗化，现代化不是阿拉伯化，这个现代化就是西方，就是真正的西天取经，就是这个欧风什么西语，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文明大潮就是什么如此，可惜我们这个西天取经取回了一个马克思牛克思之类的，其实马克思本身它就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正传，而是旁门和什么杂食，然后我们这个西天取经或许把印度的杂子取回来了，现在又把西方的杂子取回来了，再和中国这个法家是乱国用什么重点，外儒内什么法言行什么重点，然后这个西方的杂食和中国的杂食两个杂子一结合，可把中国人给害苦了，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够脱离这个杂子的影响，所以说求神也特别什么烈焰。但是当讲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那为何又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呢？为何这个神学的教义和这个自由法治宪政甚至文明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教会最可怕的是，社会最可怕的是，教会讲神学讲信仰，然后社会讲世界观不讲什么信仰，讲中立了，多元了，相对化了，世俗化了，其实这些也都无非是出于人心的什么会长，就像我们常常在医学上讲，我什么都不信，我说你什么都不信，这就是你的信仰告白，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自以为无神论的自以为虚无主义的自以为彻底的自由主义彻底的浪漫主义彻底的神秘主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反倒也成了一种信仰，反倒也成了一种什么宗教，你不管是亚宗教还是亚信仰，它也是一种信仰，它也是一种宗教，它也是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所以在本体上在终极上 没有绝对的无神论者啊，人无信什么不立啊，你没有信义不立，没有信心什么也不立，哀莫大于什么心死。上帝造人就是让你有信心的，你关键是你信什么，你是信国家、信个人、信主义、信香港的里边主政权、信全球大的是老大哥、信牛奶就是娘，还是我唯独信我自己，我是故我什么在。所以这些啊，对个人深刻的追问和思考啊，都不可能回避宗教的信仰的什么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当在贾克顿会议啊，应当是主后啊400年到500年左右啊，当教会啊经过祷告啊，经过流泪、流汗，甚至流血，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但是对圣经的正解，也就是以信经、信条、教义问答，为这个大公教会按正义分解圣经的捷径啊，抵挡异端的赶程，也是将来按正义解经必须遵循和参照的思路和标准。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就是出自上帝的圣灵 inspiration 灵感啊，没有那种灵感，不管是艺术的创作还是科技的发现，并不能够因为你见到的数据啊，你见到的事实，你见到的各种现象和表象，你就一定能够有哲学上的、科学上的、艺术上的什么创建。人人都看到苹果落地，但是唯独牛顿发明了万有什么引力。所以真正的创造、真正的发现啊，都是啊文章本天成，妙手什么都得志。没有这种灵感，没有这种灵光，你看到的是看山还是山，看水什么还是水，这是纸墨笔墨之章，并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什么艺术家和画家。但是无论如何，圣经本身它是来自上帝圣灵的什么的默示。但是这些信经信条啊，圣灵不仅默示了圣经本身，圣灵还继续光照圣徒来明白圣经。如果圣灵仅仅默示了圣经文本，使其成为无谬的、权威的、充分的、足够的信仰与生活的标准，但是从此以后圣灵就不再管我们，那我们就是一种理神论，那我们就是自然神论啊！上帝创造了世界啊，上帝赐给了我们圣经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啊，然后就像一个钟表啊出厂啊，给你下个发条，最多包修你一年，然后就下到那了。好，这是另外一种无神，这是另外一种无神，这样就否认了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什么来效力啊。所以我们在神论方面要不断的归回啊圣经本身。但是当教会宣告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也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什么，也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而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谁啊？他了。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声称我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利。如果你声称你自己拥有绝对性的权利，你就把自己放在谁的地位啊？放在耶稣基督的位置。而且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那中国人讲人无什么完人，今无什么足耻，但我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你既不是完全的上帝，你也不是完全的什么神，那你就不能够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那你就不能够建立，你就不能够声称你享有天上地下立法、司法、执法、集大权与一身，定义一尊。所以你看到当大公教会在圣灵的光照和默示之下 啊，做出这些伟大的宣告的时候，啊，从此就破除了那罪人一切想担任于现场，啊，担任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大权什么这个，若非经过他，若非经过他这个真龙天子，你就不能够来到天的什么面前，你就不能够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他不光是在人间独断专行，而且他还拦阻了人通向上帝的什么道。他不光主宰了你今生今世的结局，他还要拦阻你来生来世永远的什么命运啊！所以你看到这种基督教大权于一身的啊，冒称自己是弥赛亚的，本质上永永远远是可憎可恶的绝对的什么集权。但是当圣经中宣告啊，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啊，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什么神啊，他把上帝显明给我们，你们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父啊，他把我们又呈现在上帝的什么面前，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为我们代祷啊，为我们胜过一切真善美的仇敌。所以教会历史上啊，通过圣经的启示本身啊，通过这些信经信条教理问答大公教会的这些宣告啊，然后确确实实才开拓了开启了啊这些宪政啊法治啊民主啊啊甚至一定程度的多元和宽容啊，这些都是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啊自由。所以扎克顿信经所鉴定的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这个教义啊，就被成为啊不光是破除偶像什么崇拜，而且要破除偶像崇拜必然滋生的皇权什么专制。如果你把自己涂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进行神化，那你必然会执掌什么大权。所以当你破除偶像崇拜的时候，你就破除了人间的各种集权和什么暴政。但是你要破除人间的集权暴政，它的根就在于偶像什么崇拜。所以任何政治上的变化，如果没有宗教上的变化，如果任何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没有人心理上的什么重生，心理上的什么更新啊，都不能达到那种人真正的什么自由。所以圣经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我们就不再受任何奴仆之恶的什么来辖制。但是你要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专权，近代的现代的登峰造极的就是东方红太阳神，中国除了这个洞那个洞，它是人民什么
大
救星，那大救星不就是弥赛亚吗？啊，不就是救世主吗？所以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圣经启示和正统教义，尤其是扎克顿信经所代表的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什么宣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圣经启示啊，我们反问古道啊，研读在圣灵光照之下啊，圣徒流汗流泪流血所见证的道本身是至关什么重要，涉及到我们本身灵魂的塑造，灵魂的成长，也涉及到我们的家国什么天下。所以信仰啊，是文化的根本，是艺术的根本啊，是文明的根本，是法治的根本啊，是宪政的根本啊。我们千千万万不可小瞧了我们的信仰本身啊，不可小瞧了我们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参与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 啊，所以我就简单给大家啊分享到啊上帝的国度啊，上帝的国度在乎啊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啊，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再次回顾，啊，没有圣灵什么都免谈。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你说没有灵的契合，哎，我看你漂亮，那还有比我更漂亮的咋办？啊，我看你有前途，那比我更有钱的咋办？啊，或者我不像现在这样有钱了，你还和我是朋友吗？这些都是看起来是恭维人，啊，看起来说是你的优势，啊，但是都是很阴险，啊，都是很恶毒，啊，因为他不把你当做有灵魂的，不把你当做是有什么心灵的，啊，仅仅是把你当做五个方面很好，有恩赐，啊，可以使用，可以什么利用，但是他们不管我们的心灵、灵魂什么如何，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切啊，心有灵犀啊，一点通，高山流水觅什么觅知音的啊，但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有罪的人啊，人间再美的友情、再美的爱情、再好的艺术，都有它的有限性，都打上了某种程度来自人本身的罪恶的什么印记。所以我们对真善美圣的啊无限的渴慕和寻求，在我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得不到什么满足，因为上帝的心意本身不是如此，这不是天意的。天意是什么呢？天意就是像奥古斯丁在这个忏悔录中所宣告的，主啊，你照我们是让我们的心满足于期许你自己之中，我们的心除非安息栖居于上帝，除非我们发自内心的想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一切的什么一切，是至美至真至善至福。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什么以外，除非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栖息安心应告上帝本身，否则我们的心就是无处什么安心，无处什么栖居。我们所用以栖息和安居的一切，最终发现都是让我们大失什么所得，总会天塌什么地陷，最后总会让我们感到啊，人生就像剥洋葱一样，剥一层又一层，早晚剥一层会让你流泪。你被那个洋葱剥不得，人生很多画皮，很多伪装解不得。啊，假冒伪善反倒是非常客气，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境界。如果都是赤裸裸的无法无天、自我中心，这个世界更待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啊，更多的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更多的回归圣经，啊，发问古道，啊，通达什么？啊，实物啊，我就简单给大家啊讲到这一点。好，谢谢。